种爱，第一篇，物爱。我这一辈人，小时候大半都因说爱，曾经受到过训斥吧。有些人为英语中有爱和喜欢这两个动词而自豪，因为法语要表达这两种含义，只能用一个爱字。但是法语中也有很多表达方式比我们丰富，实际上增添这种丰富的还往往是一些来自英语的词汇。大凡说话之人，无论多么古板虔诚，每天都会说自己爱一种食物、一项运动、一项消遣。其实对事物单纯的喜欢和对人的爱之间有一种连续性，既然没有最低者，最高者便站立不住，我们最好从最底层的单纯的喜欢开始。既然喜欢一个事物意味着从中获得某种乐趣，我们就必须从乐趣谈起。人们早已发现，乐趣可分为两种，一种先有渴望，没有渴望便无乐趣可言，另一种自身便是乐趣，不需要渴望做铺垫。前者可以拿饮水为例，你若口渴，饮水是一种乐趣；若非常口渴，饮水便是一种极大的乐趣。但是除了口渴或遵从医嘱外，世界上可能没有人纯粹为了享受喝水的乐趣而喝水。第二种乐趣可以拿不期而遇的香味为例，如早晨散步时突然闻到从豆田或香豌豆丛中飘来的一阵清香，在闻到这股香味之前，你一无所缺，完全满足。这种乐趣也许巨大，却是未经寻求额外添加的礼物。为清楚起见，对这两种乐趣我都只列举了非常简单的例子，现实中当然有很多复杂的情况。在你期待水也许会以水为满足时，若有人给你咖啡或啤酒，你就不仅享受到第一种乐趣，解除了口渴，同时也享受到第二种乐趣，美味。上瘾之人则可能将第二种乐趣转变为第一种乐趣。对一个节制的人来说，偶尔的一杯酒就像豆田散发的香味一样，是一种享受。但是对一个味觉肠胃早已被酒破坏的酒鬼来说，酒带来的唯一乐趣就是解除难以忍受的渴望。只要还能分辨口味，他就不会太喜欢这种渴望。但是相对于保持清醒这份痛苦来说，渴望更好。尽管这两种乐趣相互转换、相互交织，其间的区别还是清晰可辨。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需求之乐和欣赏之乐。需求之乐与第一章谈到的需求之爱之间的相似性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承认自己曾不得不抑制一种倾向，即想要贬低需求之爱，甚至否认需求之爱是爱。在谈论乐趣时，大多数人可能会产生相反的倾向。我们很容易尽情地颂扬需求之乐，对欣赏之乐却报以不悦。前者是如此自然的，自然这个词含义多端，可以用来玩文字游戏，必不可少。正因为自然，所以无过度之余。后者则是不必要的，为每一种奢侈、罪恶敞开了大门。对欣赏之乐的害处，你若缺乏认识，可以翻开斯多葛派的著作，在那里对欣赏之乐的贬义应有尽有。但是在探讨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谨慎，永远不要过早上升到道德的高度， 或过早去评价。相对于描述与解释，人们一般更热衷于赞扬和批评，想将每一点区别都变成价值上的区别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才会出现那些不可救药的批评家，他们在评论两个诗人时不按照自己的喜好排序，仿佛诗人是某一项奖项的候选人，便无法指出其不同。对乐趣，我们绝不可如此，现实情况太复杂。这点从欣赏之乐，因为痴迷一旦变质便以需求之乐告终中，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提醒。总之，对我们而言，这两种乐趣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们的爱，真正的爱的特性。一个口渴将一杯水一饮而尽的人可能说，啊，刚才我可真的想喝极了。一个啜了一口酒的酒鬼也可能这样说。早上散步路过豌豆花丛的人则更可能说，这花真香。品酒师在品了一口著名的红葡萄酒后，同样也可能说，这酒真不错。在涉及需求之乐时，我们往往用过去时态讲述自己，而在涉及欣赏之乐时，则往往用现在时态讲述对象，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。莎士比亚在描述一阵专横的情欲得到满足时，曾这样写道：疯狂的追求，一旦满足，又疯狂的仇恨。最单纯、最基本的需求之乐，也具有某种类似的特征，当然，只是某些类似。这些需求之乐一旦满足，虽不招致仇恨，但无疑会以惊人的速度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割完草，口干舌燥地走进厨房，水龙头和水杯对我们确实很有吸引力。6秒钟之后，这种吸引力便荡然无存。同样，在早餐前与早餐后，油炸食物的气味闻起来也大不相同。如果你允许我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，我想问，大多数人难道不曾遇到这样的时刻？在陌生的小镇，看见一个门上方写有男厕所几个字，高兴得几乎吟诗庆贺。欣赏之乐则大为不同，它让我们感到某个东西不仅实际上满足了我们的感官，还理当得到我们的欣赏。品酒师享受红葡萄酒的程度，与他脚冷时享受温暖的程度不完全相同。他认为，面前的这杯酒值得他全神贯注地去品尝，这样才不枉融入酿造之中的一切传统和工艺，不枉自己这些年对品酒口味的培养。他对酒的态度甚至含有一丝无私的成分，他不完全是为了自己，希望这酒能够得到妥善保存，即使在弥留之际再也不能饮酒。但是一想到这酒被洒或变坏，甚至被像我这样不变酒质优劣的乡巴佬喝掉，他也会感到心惊。路过豌豆花丛的那个人也是如此，他不只是享受花香，他还认为这股清香无论如何都值得享受。倘若路过这簇花丛时他未曾注意到花香，没有因此而欢心，他会责备自己感觉麻木迟钝，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浪费在他身上着实可惜。此后很多年，这个美好的时刻都会留在他的记忆里。如果听说他那天散步路过的那片园子，如今变成了影院、停车场和新修的小马路，他会感到惋惜。从科学的角度说，这两种乐趣无疑 都与我们的机体有关，但是需求之乐主要与人体及他当时的状况有关，除此之外对于我们并不再有任何意义，也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。提供欣赏之乐的事物则让我们觉得，不管这种感觉是否理性，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义务去注意、品赏、赞美他们。那位品酒大师会说，把这么好的酒放在路易斯面前简直是罪过。我们也会问别人，你怎么可能在路过这片园子时不注意到它的花香？但是对需求之乐，我们永远不会有这种想法，因为不可，故而未在路过井旁时掬口水喝。对此，我们不必责备自己或他人。